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国家党仍未决定是否支持2050减排目标。维州列大溪尼地区为橙色旅行区。搜寻西澳洲失踪女孩的工作暂停。德勤报告警告澳洲经济恐难再现过去50年繁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格拉斯哥即将举行气候峰会之前，国家党仍旧在权衡是否支持2050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国家党领导人巴纳比·乔伊斯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赞成这个目标，因为他的党派专注于气候行动会如何影响偏远地区的工作。自由党正支持总理莫里森的计划，但是他现在需要得到来自联盟伙伴的支持，这样他才能带着该提案前往格拉斯哥。一份新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必须带头并紧急增加对有风险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这份名为《更公平未来》报告概述了一个详细的路线图，显示政府如何帮助减轻世界上最贫穷社区的气候负担。支持低收入国家所需的资金将是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议程的重点。目前世界上迄今为止尚未实现的目标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乐施会首席执行官林·摩根告诉 SBS， 减排目标很重要，澳大利亚现在可以提供重要的实际支持。所以我们现在说，澳大利亚政府真的需要既加强我们正在做出的承诺，同时又兑现我们已经做出的承诺。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已经承诺在今年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资金翻倍，仅美国就承诺在2024年前每年提供110亿元。维州现在已经把大溪尼地区划为橙色旅行区，并且向完全接种疫苗的悉尼人打开边境且无需隔离。如果从悉尼到维州的访客完全接种了疫苗，他们将不再需要隔离或者在到达维州时做新冠检测，但是他们仍旧需要入境许可。那些接种了一剂疫苗或者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将需要接受隔离，并在72小时内做新冠检测。他们需要隔离直到测试结果显示阴性为止。正在不断攀升的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率和圣诞合家团聚的倡议给了人们再次预定跨州假期的信心。新州16岁及以上够资格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有 92.1% 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80.8% 的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然而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博士表示，他正期待着看到更高的疫苗接种率。达到 92% 的一剂疫苗接种率是一项非凡成绩，但是让我们期待这个数字可以继续攀升，让我们把目标定得更高，让我们把目标设定在 95% 或者以上。我们在堪培拉的同事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我要把这个挑战给到新州每个人。新州卫生部昨天上报了273个本地新冠确诊病例，另有4人死亡，因为新冠而住院的人数也已下降。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行者将在新冠检测阴性及居家隔离2周的基础上乘航班进入昆州。如果能按预期实现70%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那么从11月19日开始，昆州将放宽边境管制。如果在12月中旬实现80%的既定目标，那么来自国内疫情热点地区的完全接种者也可入境。昆州州长帕拉什伊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再次强调了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也与昆州各地市长保持紧密联系，这是我每周都要做的工作，为的就是共同努力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西澳州长马克·麦高恩再次强调不会在圣诞节前开放边境。他说，之所以做出延迟开放边境决定的原因，是他不希望在圣诞新年期间依然需要执行包括佩戴口罩在内的限制令。他也指出，西澳将能如期于12月前实现80%完全接种率的目标。由于天气恶劣， 在西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寻找一名失踪4岁女孩的工作已暂停。克莱奥·史密斯的父母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间是周六凌晨1点30分， 地点为卡纳文北部MacLeod的Blue Hose露营地。失踪前，这名女孩穿着一件带有蓝色和黄色图案的粉色连体睡衣，当时她在一个红黑两色的睡袋里，后来被曝失踪。克莱奥悲痛欲绝的母亲 艾丽·史密斯描述了她意识到小女孩失踪的那一刻以及随后的日子。她说，他们已经很可怕了，我们没有真正睡过觉，有这么多家人帮助我们，支持我们，每个人都问我们你需要什么，而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小女孩回家，很多人都在到处寻找她，我们要找到她，我们必须这样做。 今天，新南威尔士州前州长麦克贝尔德将在该州的反腐败委员会作证。此前，两名公务员作证，贝尔德先生的办公室曾对一笔拨款感到担忧。该拨款是其继任者格拉迪斯·贝瑞吉克连接受反腐败调查的核心。反腐败委员会正在调查贝瑞吉克连女士是否因为没有披露她的关系， 以及他是否在有利冲突的情况下行使了公共职能而违反了法律。此外，也有人质疑他是否可能有鼓励或允许马奎尔先生为其选区的两个项目获得价值数百万元拨款的行为。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警告称，澳大利亚经济恐难以再现过去50年来的繁荣，因此不要对经济发展持过分乐观的态度。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澳大利亚经济连续28年实现不间断增长，而在逐渐摆脱这场全球卫生危机的同时，澳大利亚的经济也将面临极其复杂的挑战。一个全新的经济成熟度指数是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 该指数根据各国对其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附加的价值，以及各国行业与全球供应链的衔接状况进行排名。报告称，对于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来说，了解正在进行的结构性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在一个更加复杂和各自为政的世界中有效竞争，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白宫努力寻找一个美国传教士团体17名失踪成员之际， 在海地绑架该团体的团伙要求获得2300万元的赎金。据了解，绑架者要求为每个人支付约100万元，被绑架者中有儿童，最小的仅8个月。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不愿评论行动细节，但他说联邦调查局正在帮助确保美国公民的安全。
We've had a travel advisory for Haiti.
我们已经向海地发出了旅行警告，这是一个4级警告，传达了由于该地绑架犯罪和内乱而不要前往旅行的信息。当然，还有新冠疫情的原因，但绑架普遍受害者经常包括美国公民。我们知道这些团体的目标是美国公民，他们认为美国公民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来支付赎金，即使情况并非如此。 在经塔利班同意后，联合国将自2018年以来首次为阿富汗所有5岁以下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由于塔利班怀疑联合国疫苗接种工作组是政府组织或为西方间谍，因此在过去3年里，工作组无法前往阿富汗多个特定地区开展工作。世卫组织全球小儿麻痹症倡议主任哈米德·贾法里博士表示，受塔利班禁令影响， 过去3年里有330万儿童无法接种该疫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全球仅有的两个野生脊髓灰质炎仍在流行的国家，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已将其消灭或根除。我们在现阶段还无法在这两个国家积极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因此可能会看到脊髓灰质炎卷土重来，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波兰总理担心欧盟企图用法治来说服成员国在集团条约之外行事。上周，波兰的宪法审议委员会裁定部分欧盟的法律与波兰宪法互不相容，削弱了集团的根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想要波兰逆转其司法改革，以作为受到新冠疫情恢复基金的先决条件。他说， 欧洲的民主要起作用，我们就必须要尊重共同的规则和条例，共同的机构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不要试图改变方向，那是目前我们在这儿就有关法治和欧盟法律的民主性的一个辩论，不要企图逃避，避开这场辩论，直到问题被解决，华沙才能看到资金和贷款，因为它是新冠恢复基金申请条件的一部分。 一名96岁的前集中营指挥官秘书因与纳粹时代有关的指控在德国北部出庭， 伊姆加德福被指控在75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协助和教唆谋杀。在对他的审判前，抗议者在法庭外聚集， 他没有对可追溯到他21岁时的指控作出回应， 由于他当时的年龄，他的案件被提交给了一个少年法庭。 体育方面，费城76人队在本周告知本西蒙斯离开训练后已经暂停了他的一场比赛。这位澳大利亚球星将错过周三在新奥尔良举行的NBA赛季揭幕战， 原因是他的行为被认为对球队不利。据了解，他没有参与训练，而且他最近一直不愿意参加。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 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 早上的7点45分， 澳元兑换 0.748美元， 1.045新西兰元， 同时澳元兑换 4.772元人民币， 5.812元港币， 20.829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墨尔本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3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7度， 凯恩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 堪培拉早时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0度，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0度， 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5度，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7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 欢迎登录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